最近财新爆出一条大消息，内地税务机关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动手，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统一20%。北京、杭州两地已经率先落地执行，征税对象锁定在香港保单的分红派息，以及投保人预缴保费所产生的利息收入。消息一出，整个香港保险圈瞬间炸锅。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市场的体量有多大。有种说法是，内地富裕家庭买境外保险，80%以上的钱全流向了香港。具体数据来看，疫情之前，2016年是内地客户买港险的历史高峰，那一年新单保费冲到727亿港元。2020至2022年，由于香港封关，内地访客保费几乎归零，市场大幅萎缩。2023年通关后，被压抑的需求集中释放。2023年内地访客新造保单保费约590亿港元，同比暴增20多倍。2024年继续增长至约628亿港元，同比增长超6%。而最近两年具体的数字，香港保监局已经不再单独披露，业内估算大概率已经逼近900亿港元。这还只是新单首期保费而已，考虑到每年还有大量续费叠加，粗略推算下来，每年大约有2700亿港元的内地资金通过买保险这条路径流入香港。对于内地税务机关的动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突然袭击，觉得来得莫名其妙。但其实这一点都不突然，背后的关键是 CRS， 也就是共同申报准则，全称叫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这套机制简单说，就是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互相交换本国金融机构里外国居民持有的账户信息、存款余额、投资收益、保单现金价值，一年一交换。内地是2014年承诺加入，2017年正式开始实质交换，香港紧随其后，也在2017年启动。这意味着内地税务居民在香港开的银行账户、买的股票、投的保单，每年年末的信息都会通过这套系统被同步打包送回内地税务部门，一条不落。值得一说的就是，美国至今仍没有加入 CRS 这套多边框架，美国走的是自己的一套单边体系，叫 FATCA， 只要求别国向美国报送信息，自己不对外报。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资产放在美国本土的金融机构，暂时不在 CRS 交换范围之内，这也是这几年一部分资金仍持续流向美国资产的原因之一，这点值得单独展开聊，今天先按下不表。回到香港这边，正是因为 CRS 这套系统已经运转了小10年，数据积累到一定量级，加上香港今年又提交了税务修订自动交换资料条例草案，进一步扩大信息交换范围，配套动作全部到位，税务机关手里的牌已经全部集齐，征税自然就从纸面走向了执行。那么具体会怎么征，也不能一概而论。身故赔款、重疾赔款、医疗险赔款，这类纯保障型的理赔款，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第4条，明确免税。这一条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大家不用因为这条新闻就以为理赔金也要交税，那是误读。但储蓄分红险、投连险这类带投资属性的产品，通过退保、减保领取分红拿到的收益部分，就不能再套用理赔免税这个说法了。举个例子，因为内地税收居民买了一张香港分红储蓄险，累计交了100万人民币保费，多年后通过退保拿回130万，那么超出本金的30万，就可能要按个人所得税法第3条，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申报纳税。不过话说回来，目前这事儿还谈不上是全国统一政策。据券商中国记者向多位在京的港险持有人和港险中介求证，绝大多数人表示并未收到补税通知。港险代理人也说，这两天来咨询的客户数量并不算多，远没有传闻中那么夸张。香港保监局8月6日则回应称，内地居民就境外投资收益依法申报纳税的要求一直都存在，市场不必过度解读和揣测。这话说的基本等于没有回应。花旗的研报则认为，问题根源在于个人所得税法里对保单红利的定性长期模糊， 地方税务机关是引用利息、股息、红利这条来征税，法理上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内地保单的红利在实务操作里至今还是明确免税的。同一件事，境内境外两套标准，这个矛盾迟早会被摆到台面上。而从香港这边来看，消息传出后，8月6日港股的宝城、友邦保险双双跳空低开，全天跌幅明显。这两家保险巨头最大的利润来源之一就是香港市场，而内地访客是核心增量客群，内地税务动了这块蛋糕，股价自然第一时间反应。以友邦为例，去年香港业务新业务价值增长 28%，其中内地访客客户增长高达 35%， 比本地客户的增速快出一大截，可以说友邦宝城这几年在香港的高增长本质上是吃到了内地客户这波红利。甚至对整个香港来说，内地访客也是这几年支撑整个保险业增长的核心引擎。去年香港新单保费突破3309亿港元，同比暴涨 50.6%，创下2001年有公开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内地访客贡献的新单保费占比接近30%。分红险这条产品线涨得更猛，去年香港个人分红险业务2828亿港元，同比大涨 55.1%， 今年一季度延续这个势头，同比又涨了 53.7%。 这么大的增量，绝大部分都是冲着高收益和资产跨境配置去的，现在多了一道税，人人自危也就不奇怪了。而一旦这条线被掐断或者显著收窄，冲击的不只是几家上市保险公司的股价，而是整个香港金融业作为区域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所以能看到香港保监局这次的回应用词非常小心翼翼，生怕市场做出过度解读。与此同时，港府和保监局也在密切关注内地这边金融产品税务安排的最新动向，措辞里留了余地，说明香港方面并不希望这件事儿被无限放大，更不希望看到内地客户因为担忧而大规模撤离香港保险市场。香港作为普通法地区离岸金融中心，它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资产的私有产权保护和相对灵活的资金流动性，如果征税问题处理不好，动摇的是这套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基础。所以接下来大概率会看到香港保险业界、港府乃至宝城友邦这些机构会通过各种渠道去做解释和游说工作，一方面配合内地的税务申报要求，另一方面努力保住港险相对内地产品的收益优势和产品灵活性这些核心卖点，尽量把客户流失控制在最小范围。那么征税之后港险还值不值得买？多家投行给出的判断倒是出奇的一致，都认为虽然港险的吸引力被削弱，但没有伤筋动骨。瑞银的说法是，即便按最坏情况对保单收益全面征税，港险与存款股票这些其他境外资产站到同一个税务起跑线上反而更公平了。香港分红保单的演示回报率大约 6%-6.5%， 内地同类产品只有 3% 左右，这个差距足够大，就算扣掉 20% 的税，账面收益依然占优。高盛的判断也类似，即便税率定在 20%， 港险的综合吸引力还是高于内地产品。香港保单大多以美元计价，理赔也用相应货币，内地居民面临人民币汇率波动和资本管制，购买港险则是相对合规的资金出海和货币分散工具，尤其适合子女留学、移民、养老等跨境需求。再就是另一个问题，手里已经持有港险的人现在到底该怎么办？第一，先别恐慌性退保，目前的征税还只是个别城市的个案执行，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正式文件，退保本身要扣违约金，损失现金价值，这部分造成的损失可能比未来要交的税还大，属于因小失大。第二，是搞清楚自己名下的保单属于哪一类，如果是纯重疾、医疗、寿险等保障型产品，理赔款依然免税，完全不受这次消息影响，不用自己吓自己。如果是储蓄分红型、投连型这类带投资收益属性的保单，才需要重点关注，未来退保、减保、领取分红的时候，超过已交保费的收益部分，大概率要面对申报和缴税的问题。第三，保单贷款这类操作要格外谨慎， 用保单做抵押借款本身通常不直接触发征税，但具体会不会被认定为变相提取收益，各地执行口径目前并不统一，操作前最好找专业顾问确认清楚，别自己想当然。第四，做好留痕和申报的心理准备。长期来看，与其想着怎么绕开监管，不如提前把保费缴纳记录、退保领取记录整理清楚，这样即便未来政策明确落地，也不至于手忙脚乱。第五，如果名下境外资产体量较大，这时候还是花点钱找专业的跨境税务顾问，把整体资产结构过一遍，远比道听途说、自己上网查政策要靠谱得多。尤其是涉及信托、保单、境外证券账户混在一起的复杂配置，专业规划能省下的钱往往远超顾问费本身。最后，我们把这几年内地针对境外收益的一系列动作放在一起看，脉络就会清楚很多。境外炒股近两年已经密集出现补税案例，境外证券账户的交易所得同样按 20% 征收。还有离岸信托，就在今年7月底，两部门联合发文，明确对离岸信托架构下的收益征税，堵住了过去很多高净值家庭用信托做税务筹划的口子。紧接着就是境外保单收益，八月初开始在北京、杭州两地落地。这一系列动作几乎全部集中在最近这一年到一年半，密度之高，节奏之紧，趋势已经很明显。虽然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堵住税收漏洞，维护税负公平，但从时间上看，恰恰集中在内地经济下行压力最大、地方财政最吃紧的这几年。土地财政这条老路走不通了，卖地收入断崖式下滑，地方债务压力越滚越大，税源结构性收窄，这个时候境外资产、境外收益就成了一块相对好啃的骨头。有钱又在体制征管范围内，又赶上 CRS 数据打通，又没什么政治成本，属于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占了。你以为是税制突然想明白了要公平，其实是口袋紧了得找钱。境内扩税增收目前压力很大，就只能先把手伸向境外那部分过去征不到的存量，这才是这一轮境外征税密集落地背后最朴实也是最现实的驱动力。公平只是外包装，缺钱才是本质。所以站在这个逻辑上看，长期趋势基本没有悬念，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例如境外炒股要收税，境内暂时不用，只是暂免，境外有遗产税，境内也只是暂时没有。凡是能收的早晚都会收，这可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关于遗产税、赠与税，去年11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回答人大代表提案的时候曾有过表态，对代表提出制定遗产和赠与税法的建议，建议有关部门加强调研论证，条件成熟后统筹研究纳入立法规划。说到底，这次境外险征税并非专门针对香港保险，而只是国内跨境税源监管收紧大趋势下的必然一环。所以还是那句话，很多事情该来的总会来的。